好，我们讲到三宝恩里面，佛陀是有法身、报身、化身。那佛陀的三身都同样在利益我们无量无边的众生，所以佛陀本身是大断德、大智德跟大恩德。那这样来讲，佛他的是善还是恶，还是无善无恶？这里面我们要确实要了解，是佛身本身是纯善，而且是清净无染的善。那这种清净是什么？无漏嘛，没有种种的烦恼，而且没有污染，叫做真善无漏。这是经典里面用的名词。那这是透过三大阿僧祇劫乃至于无量无边的阿僧祇劫所圆满的佛国，而且已经熄灭的三有。我们在十二愿里面会讲到的三有是欲有、色有、无色有，已经破除这三有而成就一切的烦恼跟业，通通已经熄灭了，永尽无余了。这个叫做佛的身哦。那佛陀我们已经慢慢理解到，佛陀从发心行菩萨道到成佛，这个种种的功德圆满，对不对？他的功德圆满就像累积累积无量变的宝山，像宝一样这样累积起来，像山一样那么大，非常的非常的大，无量无边的宽广，没办法形容。用我们众生的意识思维要去推想这些事情，推想不出来，是这样啊。因为我们心其实真的很小，你看我们心随时想到都是有限有量，一点点一点点，想到食物是不是一点点？你要想到佛的功德，真的是想象不出来。好，所以我们只能形容佛的福德像大海无量无边的宽广，佛的功德像宝山一样的高，佛的智慧无碍啊，像虚空没有障碍。佛的神通变化，在整个世界里面到处都有佛的神通变化，佛的光明遍照十方三世一切，这样的形容。但是我们众生真的是都是烦恼邪见负障着我们，所以我们没办法去理解佛的这些功德啊。但是佛又不舍我们一切众生啊，佛出世为了让我们众生能够离苦得乐。那佛陀开演出佛法，生宝去阐述佛法，如实修行，所以一个一个这样下来，我们更能够体会到佛陀的恩德。那为什么我们没办法见佛？这里面有大学问。我们常听到人家讲说，这种学佛的人也会骂人，哦，这句话对不对？错啦。这句话错在哪里？错在他骂人的时候，事实上是没有学佛的。他平常可能有在学佛，但是骂人的时候是没有学佛。真的在学佛当中是不会骂人的，是不会起烦恼的，是忘了佛以后，这时候才起烦恼造业。这个地方我们去注意的话，你就会发现很妙了。所以我们众生里面平常我们忆佛念佛的作用，是要能够熄灭烦恼，要能够升起慈悲心的，而不是说哦，我念佛的时候你干扰我念佛我就骂你，不是这样哦，不可以做这种事情了。当你在念佛的时候，人家来刺激你，你更要想到佛陀在因地行菩萨道的时候是修忍辱的，我这时候更应该修忍辱，要慈悲对方，要包容对方，而不是我念我的佛你影响我，我就骂你责备你，你干扰我的修行，不是这样的。所以真正会修行的人，他有不同的角度切入了。好，在这个情况之下，我们来理解佛为什么我们都没有见佛。第一个是因为我们众生造恶业造多了嘛， 造恶业造多了以后，我们是无惭无愧啊，不知道反省，不知道改过的。好，那在这种情形之下，我们那个自己都不晓得我们在造恶业，是不是这样？那我们又没有心想要见佛，对佛法僧三宝我们都没有什么清净心，这个时候累积了以后，是不是罪根深重？罪根深重，所谓罪根就是贪欲、嗔恚、愚痴跟怖畏啊，这种罪根深重以后，是不是都在起烦恼造业？哦，这个问题仔细的想的话，就是非常清楚啦。这时候我们要怎么做？那我要怎么样才能够见佛？我们平常在念佛，念佛想要去西方极乐世界，那要怎么样才能够承办这件事情？好，第一个，我们应当要，恭敬佛，恭敬如来。第二个，我们要能够爱乐大圣，我们要发菩提心，我们要行菩萨道，我们愿意成佛度众生。啊，这是第二。第三个，我们随时能够恭敬三宝，恭敬佛，恭敬法，恭敬僧，我们心都能够这样，这样我们就能够见佛，能够有这个因缘。那恭敬佛、恭敬法、恭敬僧，不恭敬父母亲，这样对吗？错了。恭敬佛、恭敬法、恭敬僧、恭敬三宝的人，就会常常想到佛法僧三宝他怎么教我们，我们就怎么做。那在三宝门中，我们恭敬三宝，那佛陀叫我们要孝养父母，我们就一定孝养父母。佛陀要我们能够慈悲一切众生，我们就一直慈悲一切众生。佛陀叫我们要持戒，我们就持戒。我们要布施一切众生，我们就会去布施。佛陀要我们能够修四圣谛十因缘，我们就修四圣谛十因缘。这样才真的叫做恭敬三宝，要不然我只是嘴巴恭敬三宝，那还真的 有恭敬吗？口说心不行啊，语欲语道做仇家，只是跟佛法是相违背嘛，好像冤家仇敌一样，嘴巴只是讲一讲，但是行做不到，那个是违背的。这样的话，我们是很清楚了解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见佛。也许过去生有念佛，但是没有成就，为什么？造恶业的时候，自己也不晓得在造恶业；骂人的时候，自己不晓得在骂人；嗔心起，不晓得在起嗔心；嫉妒心的时候，不晓得在起嫉妒心，都不觉知。而且人家跟我们讲，我们还无惭无愧，好像认为自己做的很有道理啊。哦，是罪根深重，而且我们对三宝，我们都这时候不想亲近了。所以我们现在要转过来，我们应该是要恭敬如来，恭敬三宝，依教奉行，发菩提心，以后我们能够见佛。哦，那佛他的对我们有大功德，你看我们佛的断德是不是成就自性身，我空法跟的平等以后成就自性身，佛的自德能够自受用的四智圆明，能够现实为实地菩萨说法，能够让实地菩萨也能够成就，百世界到无量无边的世界去度化众生，自受用他受用，好，这是佛的大功德哈。那再来就是佛的大恩德，能够用神通智慧去，变化种种身。来让众生能够应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现什么身而为他说法，能够度他离苦得乐，所以是不是对我们众生很有恩啊？那佛是一切众生中最尊贵的，不管是人类用两只脚走路的，还是天人用神通变化的，还是说畜生道里面的蛇，还是很多脚的那种蜈蚣，还是四只脚的动物，还是鬼道众生、地狱道众生、一切众生、六道众生，通通是佛最尊贵。那佛出来这个世间其实是非常难得的，像优 波昙花一样，出现没多久就不见了。所以佛是出世极为难得，要遇到佛也是非常非常难得。所以我们刚刚有讲见佛的因缘，还有赞佛的因缘是什么地方，所以我们应该常常能够意念这些。那佛出世的时候也只有一尊佛出世，佛不会有同时两尊佛出世，何以故？因为佛过去生里面没有跟众生结怨，所以一个地方只有一尊佛会出来度化众生，所以只有佛一尊出世而已，不会有两尊。是这样。那独一出现的佛，像转轮圣王，他也是一个世界出现一尊转轮圣王，不会有两尊转轮圣王同时出现。那再来是世出世间，世间跟出世间的一切功德圆满啊，唯有佛。你看我们在社会上里面，世间里面啊，比如说孔子，他也算世间里面比较有智慧的人啊。但是孔子毕竟是世间里面的教善法的人啊。出世间里面，阿罗汉已经是很了不起啦，辟支佛也很了不起啦。但是世间出世间里面的圆满者唯有佛，那也是从佛这边开演出一切的法来教阿罗汉。那辟支佛也是在过去生里面有见佛闻法以后，种下因缘以后才能够成就辟支佛。所以你看佛陀的恩德是不是无量无边？是啊，佛陀的恩德是无量无边嘛，所以我们要对佛起恭敬心、欢喜心，要发像佛一样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又能够亲近随顺三宝。第二个宝是法宝，法宝里面有四个，一个是教法，一个是理法，一个是行法，一个是果法。教理行果看起来很简单哦，但是这个教理行果里面都在利益我们众生，让我们众生能够离苦解脱的哦。什么是教法？教法说就是把这个法用言教，或者说用什么方式表达出来的。佛陀所说的话，是教法。那我们记载在文字上里面的是教法。那能够现在做成 CD、DVD、MP3、VCD， 这些也都是教法。那里面记载的是佛陀所说的教，能够让我们能够升起智慧，有正知正见，判别什么是邪知邪见，而且能够由正道而入涅槃，能够得解脱，能够成佛的，这个叫做教法。那理法呢？理法在表达正道邪道。那众生左有左无，那从有为法能够去向无为法，这个叫做理法。这个理，他在表达的是这个意思。行法呢？行法就是行八正道，修戒、修定、修慧，戒定慧八正道，这个都是行法。所以我们一个人当他在持戒的时候，这个人是行法者。一个有在修禅定的人，这个是行法者；一个在修四圣地行八正道的人，这个是行法者。所以他就是代表法宝了哦。我们不要很轻轻慢慢的哦，那个只有放在桌上那个才是法宝，不是。书籍、录音带，这些通通里面有法，通叫做法宝。那遍世间一切通通有法存在，对不对？在有为法、无为法当中，通通是理法嘛。行法有在修行的人，行戒定慧、行八正道的人，行善积道品的人，都是行法者，都是法哦。那果法呢？有正道无为法的，正道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的这些圣者们，他们都是果法者，因为他们已经逐渐的断烦恼，正道无为法、空法啦， 啊，一切邪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。那有证到这种无为法的，这个国法的都是法宝啊。这些教理行果，这四个法宝，它的作用在哪边？让我们离开生死苦海。我们在生死苦海里面轮回太久了，所以佛陀跟我们提醒法宝我们要尊敬。所以我们如果常常保持恭敬心对待法宝的话，我们很容易入法了。那上一次讲我们的佛陀，他在成道的时候，他观我的老师是谁，哦，原来是般若波罗蜜，是这个法宝。所以佛陀很感恩啊，很感恩这个法啊。那因为这个般若波罗蜜，所以能够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也才能够得到佛的法身、报身、化身，能够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，是这样的一个因缘。所以三世诸佛都是因为这个法而能够成就啊。所以，我们佛都这样的恭敬法宝的，我们还能够不恭敬吗？当然是要恭敬啊。所以我们要好好闻法、受持、去行，然后证，对不对？信解行证，哦，佛陀要讲说，我过去世里面为了求法，我供养了谁呢？供养了弥勒菩萨。过去世里面，弥勒菩萨，哦，在，过去世里面，弥勒菩萨他为了那个修行，所以到深山里面去做了一只，跟一只兔子做个朋友。这个兔子带了500个，兔子，他所以他是一个王，叫兔王。那弥勒菩萨那个时候在修行里面呢，是在雪山里面修行，冬天的时候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。那这个兔王想说，一个修行人，他没有东西可以吃，他不是饿死吗？那这么怎么修得下去呢？所以他就跟这个弥勒菩萨的过去生的仙人讲啊，你放心，你不要走，你留在这边，好，我有办法让你有食物可以吃。这个兔王就去跟他的儿子讲，我明天要供养这个仙人。那他也跟他的500个兔子讲啊，我明天要供养仙人，所以你们来帮助我，啊，那去，找很多的木材啊，那这样的话，树枝可以把它做成火，我要跳下去里面，当烧死了又当食物给这个仙人吃。那这个时候的，树神，250个树神通通知道这件事情。兔王就跟树神讲，请你们帮我一起收集那个树枝啊，来当柴烧。那这个时候全部准备好了，那这个兔王就跟这个仙人讲，等一下请你来用餐。那兔王就跟树神讲，请你们点火吧。那树神就把火点起来，哦，这个熊熊的大火正在那边烧的时候，兔王要跳下去的时候，这个兔子说，父王你等一下，我先来，咚，就跳下去了。这个兔王的王子啊，跳下去以后先烧死。那兔王本身就是要供养仙人的嘛，为法供养，所以他也跟着跳下去。500个兔子都跟着一起咚咚咚咚咚一起跳下去，每一个都在这种大火里面烧死，做什么？要供养这个仙人啊。这个仙人走到这边大火这边一看，哇，兔子通通烧死的，他们为了这个法，为了我所修的法而舍身舍命供养我。那我修这个法本来就是修慈悲法的啊，那慈悲的仙人怎么可以吃众生的肉呢？所以这个时候他也不忍吃众生肉，不忍吃兔子肉，所以他也咚也跳进去那个火堆里面烧死。佛陀说，当时那个兔王就是我为了尊敬法， 尊敬这个修行人所修的法，所以为舍身舍命啊。那兔王子呢，就是罗侯罗啊，当时就做我的儿子的。那五百个兔子呢，就是现在在这边的弟子们啊，五百个弟子啊。那250个那个树神呢，他就是后来的舍利佛跟目犍连尊者，还有他的弟子们啊。那这个仙人呢，这个仙人后来发愿，我成佛的时候，我的戒里面就是不吃众生肉。哦，那这个叫做一切智仙人，他就是现在的弥勒菩萨。哦，是这个样的因缘哦。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一点以后，我们知道佛陀他曾经就为了护持说法者，护持一个行法者、修行者，他都愿意舍身舍命，这个也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。所以我们在这个法宝里面，我们应当学佛、恭敬佛、那你就可以从最近我们这样所谈的佛法的法宝里面，你是法宝能够让我们从生死苦海里面解脱出来，像一只船一样，对吗？法宝里面是不是我们众生像在生死牢狱的里面打破这个牢狱，我们解脱出来？是啊，法宝里面是不是让我们得到种种的快乐，对吗？让我们能够离开世间里面的那个生死牢狱以后，得到了休息乐，我们不再追逐五欲六尘，是不是让我们像出家人一样有出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的沙门乐？是不是让我们得到究竟的涅槃乐？是不是让我们得到的正觉善事乐？是啊，法宝就是有这些功德。那在还没有成阿罗汉成佛之前，是不是能够让我们先得到人天的富贵报？五戒十善就让我们得到富贵报，何况我们在追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所以也能够让我们得到种种的快乐啊。即使五欲六尘不是我们要享受的，但是也会让我们得到这些快乐，还有能够熄灭我们内心的种种的烦恼苦海啊。那我们有这个法宝的时候，你看我们是不是像金刚穿着那种盔甲，什么都不怕，对不对？当我们有法宝的时候，魔王要来扰乱我们，我们会怕吗？不会怕吗？那有法宝的人会怕死？不会怕死。我们如法修行会怕死？我到底在怕什么？里面不是讲吗？如果我意念着佛、意念法、意念僧，我意念着我有持戒，这样临终的时候、死的时候还会升天呢，那我还怕死吗？不会怕死吗？那我有法，我看到无蕴的真实相，我是不是熄灭对无蕴的贪爱，所以烦恼就熄灭了，而且不怕这个死亡？那这个时候后面的五蕴色受想行识会不会干扰你？干扰不住了。那内心没有烦恼，外面的天魔你也不用怕了，天魔只是引诱你，没办法障碍你的。好，所以自己站得正，一切统统 OK。 还有法宝就像智慧剑一样，先断了我们的烦恼，第二个解除我们生死苦海。那只要你看看有佛法的地方就像一盏灯，我们就知道怎么走，这个路是正路还是邪路，正道还是邪道，都看得很清楚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听经闻法，了解正法是什么，知道以后我们就走得正了。所以是不是像一盏灯？好，那在危险的路上虽然很多在引诱我们，但是我们不受影响。所以你看法宝的功德不可思议，真是不可思议。所以我们对于法宝我们应当尊敬，非常非常的善护念着这个。好，那我们谈到的三宝里面的僧宝，僧宝里面会提到这四种僧宝，哪四种？好，一个是菩萨僧。菩萨僧指的是像什么？菩萨僧指的是像弥勒菩萨、像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、观音菩萨， 都算是菩萨身啊。那第二个身是指声闻身，像舍利弗尊者、目犍连尊者，他们都是声闻身哦，他们都证阿罗汉哦。阿那利尊者、大迦摄尊者，他们都是声闻身哦，这个身宝绝对没问题。第三个身宝是指他没有证果的，但是他有正知正见，他又没有犯戒，他又能够宣扬大乘法、声闻法，宣扬佛法里面让众生能够离苦得乐，能够演说正法的，他叫做也是身宝。虽然他没有证，但是他有正知正见，不犯戒，好、哦，他都是身宝。那能够说法利益众生啊、哦。那第四种是什么？是他虽然有犯戒，但是他犯戒以后就知道忏悔，而且他有正知正见，又能够宣扬佛法，建立众生的正知正见，以后让大家一起搭着这个佛法的法船，能够渡到生死河，过生死河以后到达涅槃彼岸。这样的身宝，这样的身也都算身宝。那所以我们对于这四种身都是这种福田，我们都应该尊敬供养礼拜尊重。那这个你会看到像这样的身宝，我们是不是觉得他的功德不可思议，对不对？菩萨身一定是随缘示现、随缘变化的。像普门品里面讲，应以佛身得度者，即现佛身而为说法，这是观世音菩萨所变现嘛，哈。应以妇女身得度者，即现妇女身而为说法，甚至应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，即现童男童女身而为说法，这是菩萨身、菩萨身宝。舍利弗尊者、目犍连尊者，他们当时在佛世的时候非常非常慈悲哦，也都是随时在救度众生哦，在为众生说法。护罗那尊者他要到那种凶暴的地方，他也去为那边的众生说法。佛陀说、欸、你不怕去那边以后他们会不听你的教化吗？没关系啊，他们不听教我还是要说法。那他们骂你呢？他们骂我还没关系，至少他们没有打我。他们如果打你呢，那也没关系啊，至少他们没有刀子砍我。那如果他们拿刀子砍死你怎么办？那正好可以入涅槃。这个五蕴有为法是因缘生因缘灭，毕竟是苦的，能够舍报哦，那刚刚好。那佛陀就赞叹霍罗那尊者啦，啊，你这样的决心勇气、哦、为法忘躯舍身舍命，这个值得赞叹啊，弘法布教。这就是声闻声，也是声宝，他真的是为众生哦。我们以前观念里面认为阿罗汉是治疗汉，这样的说法是错的。阿罗汉也是很慈悲的啊，哦、不是治疗汉啊。那现代里面，也许我们不知道他是菩萨身或者是声闻身啊，但是至少可能是后面的持戒有正见，能够开眼佛法的是声宝福田啊。或者说他虽然有犯戒，但是知道忏悔，而有正知正见，能够开眼正法的，能够让我们升起离苦得乐的妙法，能够升起、哎、大悲有情的无上妙宝，这开眼佛法都是算声宝了。哦、所以我们应当要、欸、报恩，报这个三宝恩。那一个知道知恩感恩的人，这是世间很难得的，这是佛陀 常常在提醒我们谆谆教诲的，知恩报恩的人才能够纳受正法、哦、所以我们 最近的人来讲，我们知道要报父母恩啊，对于众生恩，我们知道过去是父母的恩我们要报吗？对国王恩我们要报吗？三宝的恩，大恩大德我们更要报吗？那连动物、哦、羊都是要跪着喝奶吃奶，何况是我们是人类，我们那个根气比较好的 罪业比较轻的，所以我们应当要学习。那在佛法里面，我们要看到什么？为什么会叫做三宝？他的恩重如山，超出那个功德宝山。那 佛法里面，佛陀在提醒我们，那个三宝的恩德是非常大的，这个没办法形容。在里面讲，三宝像摩尼宝珠一样，从三宝当中出现无量无边的宝物出来。三宝里面出现无量无宝物，如果细细的想，你是不是会觉得这样？我们用反说来说，如果没有佛，没有法，没有僧，你想现在这个世间是什么？可能大家都在地狱了，可能现在大家都已经在做一只狗啦，流浪啦，可能都做一只恶鬼，饥饿的火出火焰，像咽口鬼一样啊。我们在学校从小学到大学所学的，如果不是佛法的话，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能够坚持多少的善法起善心呢？恐怕很少很少啊，是不是这样？那因为我们学佛，我们知道要知道布施，我们知道要持戒，所以我们现在还能够有善业保护着自己，而且我们常常依恋着佛法僧，所以我们现在还好。所以从佛法僧这边来，我们是不是得到很多很多的宝物啊？所以佛法僧就是能够监牢，像摩尼珠一样，那个没有人能够破三宝，也没人破三宝，他外道天魔都不能破的。第二个，因为三宝它是清净无瑕慧，所以我们也是一样能够清净无瑕。虽然我们现在还有烦恼，但是我们渐渐的这些烦恼都能一直洗啊，会越洗越干净，越洗越得清净。所以我们烦恼越来越洗，越洗越清洁。我们在讲说我们应当学习什么，你要买玉的话，你要买那个有瑕疵的玉还是买没有瑕疵的玉？当然我要买没有瑕疵的玉啊，我怎么还要去买那个有瑕疵的玉？要买就买最好的。世间里面其他宗教有的也会讲说要博爱，但是相对于如来三宝所说的大慈大悲，又逊了很多，差很多。所以我们对佛、对法、对僧，我们深深的了解、深深理解的话，我们会体会更多更多。那三宝让我们终生得到真正的快乐。从布施里面，你就知道会得富有的果报；从持戒，你就知道会得人天的富贵报。何况是我们修慈悲喜舍升天，修四圣第十二因缘，又能够得到涅槃乐哦。所以你看，三宝是出生我们一切一切的快乐所处哦。好，所以这个我们了解以后，又会发现三宝事实上很难遇到的。在佛出世的时候，那个舍卫国有三分之一的人有见到佛，而且有听佛说法，有三分之一的人有见到佛，但是没有听到佛说法，还有三分之一的人不知道有佛呢。佛在世的时候啊，连一个城市里面的人都会有这种区别性，有差别性哦，所以要遇到佛的人真的是太少了。那就像我们现在在台湾来讲啊，整个台湾就像我们有善根的人，你现在还至少有去过道场，还至少看电视在听闻佛法，对不对？是啊。但是2300万的人口里面，有几分之几有亲近三宝，有在闻法修行的、啊、少了哈。所以是三宝很难遇到，虽然三宝出世，但是众生不见不闻的很多啊。 何况是三宝，如果佛宝已经灭度了嘛，法宝在流通，有的人看都不看一眼了，何况是僧宝，有的人还批评呢，怎么办？那没办法的哈。第五个，佛宝、法宝、僧宝是很难遇到的，也很难破哦。佛宝、三宝能够破世间的苦，但是不会被世间的所障碍。佛的威德具有六神通，能够降服天魔、烦恼魔、五蕴魔跟死魔啊，所以威德无穷无尽。那又能够满众生所愿，三宝能够满众生所愿。我们想要升天的，教你升天法；想要做人、做总统的，教你做总统法；想要解脱的，教你解脱法；想要成佛，教你成佛法。会不会教你下地狱？不会，三宝不教你下地狱，但是三宝教你下地狱是何因何缘下地狱，但是后面提醒不要下地狱。好，三宝是最庄严的。世间里面，你看佛陀出世是生在王宫里面，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单单这个外相来讲，相对其他宗教的，他生在哪里，你就一比就知道了嘛。佛陀为什么要生得那么尊贵？为什么成佛要现那种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？尊贵家庭以后人家不会批评佛是为了吃饭，为了混一口饭吃来说法的。那人家会说，哦，连尊贵的王子都可以舍弃，连尊贵的富贵家都可以舍弃，我们更应该尊贵他。他不舍，不着欲乐，不着名闻利养。那佛为什么要那么庄严？庄严的人家才会听话，说法人家才会听。那佛陀他不生在那种比较贫贱的家庭嘛，而且比较不会生在那种比较差的家庭啊。所谓古代讲叫做旃陀罗，还有慧色的那种家庭，不生在那种家庭。弥勒佛是生在婆罗门家庭，世尊是生在犯刹帝利的家庭，都是一定是生在这两种富贵家庭、富贵种族里面的。那还有佛陀他的论义里面都是很正的，他不会有这种没办法论义的。那佛陀他六根一定完全具足、清净无瑕，这是有他的因缘果报的关系哦。他都是有这种因缘才会这样的，所以佛是极为庄严。好，那在这边就可以问大家啦，我们皈依的三宝，你如果还有下一生的话，你要生在富贵家庭还是贫贱家庭啊？好，这个问题舍利我尊者曾经跟大家讲，如果我还有下一生的话，我要生在中庸家庭，不富也不贫。平常我们讲富贵学佛难，那有的讲贫贱夫妻百事哀，但是佛陀讲不对，生要生在富贵家庭，富贵家庭像我这样才好修行，舍家就能够舍家。中庸家庭要你如果想要出家的话，你太太跟你讲拿两千万来才可以给你出家，你去哪里拿？中庸家庭呢，穷人家当然是不行啊。你出家，你想到孩子、老婆、父母亲都没有钱可以维持生活，你心还在挂念着他们，还出家出得成吗？中庸家庭安家费先拿来，释迦佛他就是富贵家庭，这些都不用管，专心一意修行。所以你可以从这个地方，我如果要得到财富，我就知道怎么修，可以满我们所愿。那三宝最微妙，三宝最殊胜，所以超过世间一切的了，我们讲很多了。那三宝它是不变的，世间是生生灭灭的，所以这一点我们就是很矛盾。你看佛经教法在那边，但是我们宁可去看电视、看报纸，看那生生灭灭的。我们看的报纸都已经是旧闻了嘛，昨天发生过的事我们今天才看到，或者说新闻我们看到 几小时之前的事情，但是现在看到我们都追求这些，所以我们心很累啊，没完没了。三宝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，统统不会变，我们反而不会珍惜。那同样这个道理，如果一个出家师父都常住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应该尊敬供养，恭敬礼拜啊，不要说他都不会跑，我们反而觉得他没有什么用哦，那就错了。我们反正要恭敬礼拜，尊重供养，因为他都没有变。为什么？好，我们讲那个有一个例子，这个世间里面有人讲说啊，你们出家人通通都没有用，都好像没做什么事情。那有一个那个修理时钟的师父就是这样讲啦。那刚才有一个出家人在那边拿时钟给他修理，那他问这个出家人啊，这个出家人就跟他就地看因缘说法，就跟他讲，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时钟？哦，当然有啦，我天天在摸时钟。你这个时钟里面哪一个地方是不会变的，是不动的？看来看去有一个地方是不动的，轴心不动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轴心不动。那哪一些地方是动的？时针、分针、秒针都是动的。好，那问你，时针、分针、秒针跟那个轴心哪一个最重要？轴心最重要嘛。虽然时针、分针、秒针能够指示时间，但是如果这个轴心没有的话，时针、分针、秒针是乱七八糟的，根本不可能显示时间，而且会掉的满地都是这三针啊。所以时针、分针、秒针的依靠的这个轴心，看起来它不动好像没有用，事实上是最有用的。哎，对哦，这个修理时钟的老板他知道，那这个出家众啊，就这个因缘跟他说法，会动的那个就是像我们世间里面的众生一样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的众生都还是在动的，尤其是我们人间里面众生，你在追逐五欲六尘，每天在这边绕来绕去啊，整天转得一塌糊涂，那每一天就这样过，每一年这样过，就像时针、分针、秒针这样，没有一刻停留。但是三宝，它就像那个时、分针、秒针这三针里面的支柱，它不能动。它如果不有持戒、有照佛法在修行的时候，就是做众生的依靠处了。那被依靠的人，他是不能动的。他一动的话，那个时针、分针、秒针跟着动。所以，我们出家人看起来我们没有做什么事，但是我们是在修行，我们是在坚持正法，我们持戒修行。世间人就是犯戒，哦，不照正法，邪正邪见，乱七八糟乱做。那我们只要在这个地方安住好，我们这样修的时候，人家在外面烦烦恼恼造业的时候，他有一天想到三宝，他又回来这里。那假如三宝乱了，不讲正法，不修正法，不照正见而行，那就乱七八糟，那这样整个世间就乱七八糟，就乱了。所以你看看三宝，有时候你会觉得他好像没什么，世上功德无量无边哦，是不是最殊胜最微妙？所以三宝是不变的，反而我们应该尊敬这些教法，尊敬这些礼法， 尊敬这些行法的人啊，尊敬正果的人。好，这个法宝、佛宝跟僧宝，我们这样了解以后，我们要发菩提心来报四重恩。好，那这四重恩啊，父母恩、众生恩、国王恩跟三宝恩，要报恩。我们平常讲说，我发菩提心，行六波罗蜜。好，六波罗蜜有次第的。好，我把我所有的财物通通拿去布施，这样有没有圆满？还没有圆满。虽然有布施，有所谓相似的布施波罗蜜，但是是有所得的啦。这样还不是真正的报四重恩啊。这是第一种。第二种就是把除了外在的财物拿去布施，甚至把身体，把家庭 拿去布施，这样算不算真正在报佛恩、报法恩、报僧恩、报父母恩、报众生恩、国王恩、世众恩？也不是，还没有真正的具足，所以这个都还不算是。要真正能够，就是我们真正的发菩提心，入诸法实相，行六波罗蜜，一定在这里面都无所得的状况之下，去行六波罗蜜，才真正叫做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所以在我们上报四重恩里面，我们来发菩提心，发菩提心，发菩提心以后，我们真正去行菩萨道，那一步接着一步，我们就可以渐渐的趋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那在我们平常里面，我们讲说，在我们的那个四重恩里面跟三途苦里面，事实上很多都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。那在我们的人生的道上，要把我们的生命做有意义化，不要让我们生命一天一天的空过。这个身体我们已经知道它是毕竟无常，会损坏的，但是同样会损坏的这个身体，你希望它就这样老坏，还是说我做的人生有意义的？当然要做人生有意义的。所以为什么要讲上报四重恩，发菩提心？唯有发菩提心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救度有情。所以我们要想念着父母亲对我们的恩，众生对我们的恩，国王对我们的恩，三宝对我们的恩，我们好好的把自己心安住在菩提心上，然后开始学一切法，开始入诸法实相，开始了解成佛次第，行六波罗蜜，具足十地当中，从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、五地、六地、七地、八地、九地、十地，然后乘于大圣以后圆满佛道的时候，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得一切种子。希望这一天我们早点到来。但是，万丈高楼平地起，先从发菩提心开始吧。好，愿我们大家一起来发菩提心。阿弥陀佛。